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真的是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有新的生命，这真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主啊，真的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主啊，我们真的对这样子的真理，我们现在有听到一点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完全的更新了，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活出这样子全新的生命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看这个与主联合第七讲这一次专门讲重生。重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一个人在教会里可以待多少年，最后都白待了。我原来在那个新城的时候 ，Cincinnati 那个教会以前的一个长老，他从小在基督教的就是家庭里头长大，然后呢，他一直都在参加教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他自己一直都在做。但是他后来人生就他是个很就是他是牙医嘛，自己有诊所，也很有钱。但是后来应该到比较中年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中年，都可能50多岁还是什么，就个反正觉得人生特别不如意，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太太是基督徒，让他就去参加各样的，比如说是去参加那种 country club。有钱的人在一起，在一起那个交际的地方，然后去干各种，好像都不对劲。最后总之来讲，他自己60岁重生的。等他60岁重生了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那么多年在教会里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重生了以后，非常非常的火热服侍主，然后。在这个人的例子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不是说你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不是说你大概对于圣经里头的一些东西，圣经里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比如说耶稣基督确实存在，甚至有的时候说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这些事实好像有一个头脑上的认同就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一点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你其实仔细想一想他就告诉我们重生不像我们常常想的那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带慕道友信主，我们希望怎么样，不就让他来相信这些事实吗？所以我们有一些使徒信经什么的，有一些所谓的教义说让他相信，他如果相信了就是基督徒了。但其实有些人对这些教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我不信这个东西，那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看的以前我忘了是看布什的一本书还是什么就讲到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他曾经就问过 Billy Graham， 问他说到底就他好像自己对自己有没有重生他有点不清楚。他说对于有的人来讲，当然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他都知道，大家都作为基督徒都相信这些人是重生了，但对他来讲从小就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直这样，但他对自己有没有重生他就不是特清楚，他就问 Billy Graham 就给他一些回答在他的例子上我也看到，同样你看没有，对于重生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有些人来讲并不是很确切的清楚自己有没有重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不是每个喊主啊主啊的人都是可以进天国的，说到那个时候将会有很多的人说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没有，那批人显然是以为自己是属神的人，那如果用重生这个词，显然以为自己是重生的，那但是他却可能没有重生。所以这里头真的是 蛮复杂的，所有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认识，最终来讲不取决于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逻辑上的推论，不取决于我从教会所听到的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子讲，最终来讲，我想就是建立在神的话上，神的话告诉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重生，什么是重生啊？我一开括号里头有讲到这样一个事情，说重生是基督进入我里，我进入基督里，底下有一些经文来讲，先看什么叫做基督进入我里啊，进入我，基督进入我里面。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这里讲，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他讲得很清楚，一个人重生是当神的那个活泼长存不能朽坏的那个道，就是他的话语，被称为种子，他进到人心里头，这个东西被人心所接受的时候，这个人就重生了。这是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的。然后底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中文把这个信道其实它原文就是 faith, 信心。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但它原来意思说 faith comes by hearing, 可见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那如果这样子来讲，把这一段话稍微简化一下，信心就是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之后超自然的一个产物。超自然我不是在这里头的，但从上帝这里来的就是超自然的。信心是上帝的话，刚才所说的那个活泼长存的道，不能朽坏的种子进入人心之后，它就产生一个得救的信心，对吧？产生一个得救的信心。那所以从这里来讲，你现在想一想，一个人他没有听过福音，他能不能就是他能不能可以说是用这个词啊，我说的在这里说能不能重生。一个人如果没有听过福音，他不能够重生的。但我还要把这个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没有听过福音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过，用过这个词，就用到圣经里这段话，这是保罗在应该是在格罗西书里讲的，对吧？说这福音传于普天下的人听，他实际上用的是过去使这福音传给所有受造之物。我们上次怎么样来看这段话的？就是说当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了之后，上帝他的灵充满万有，对吧？充满万有，这个信息就传遍了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上帝的灵嘛，对吧？因着上帝的灵把他的话，就像我们看到旧约里头的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这日到那日发出声音，这夜到那夜传出，也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啊，他的声音啊，它的量，反正那个我记不住太细节的那些了，但他所说的意思是清楚的。就算当你没有看到这个，你没有听到耳朵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其实把他的旨意全部充满在全宇宙当中，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的灵和他的话没有到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个意义当然来讲，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来领受这个信息。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还是来，当我们讲到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地上，那我在地上开始我就要经历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一定要听信福音的。而且呢，你要知道重生啊，实际上用重生 born again, 从来没有一个人自己生自己的，对吧？我们都是被生嘛，那个被动式，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啊，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个我做一个选择，就是我做一个简单的选择，当然有我是选择的这个成分在里头，但如果把我一选择就当做得救的话，这个就等于说好，我带人做一个觉知祷告他得救了。我觉得我们不能给别人这样子讲，因为到底那个选择是什么意思？ 如果人一个人内心深处听明白了福音，福音是讲什么？福音讲到说，人的生命是完全败坏的，在亚当里，所有的人生命是完全败坏的，自我为中心，这个生命就是坏的。重生是什么？重生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的这个生命，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如果人一个人听明白了这个东西，他认识到神的话让他看到，他还知道自己原有的这生命是完全败坏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他内心深处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他当然就重生了。这个重生当然还是因着他做这样的选择，神的种子进来了，神的话进来了，对吧？然后他就重生了，是神的话重生了他，是不是啊？不是他自己生自己，但自己的这个意愿，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抉择是有的。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第一，我们人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福音清楚地讲述给别人。所以当你让他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个觉知祷告是根据他自己所听到的所理解的一个东西，他所做的一个回应。他如果把福音没有清楚的给他讲明的话，他所做的那个回应不是对着福音的要向他的那个要求。比如说我们姐，你如果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花很大的时间，实际上讲到是说上帝怎么样爱我们，基督徒是多么好的一群人，我们在这里头彼此相爱等等等等。当你讲这个的时候，一个人最后你说你愿意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啊？哎，挺好啊，我也愿意，对不对？但他这个愿意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认识，他所做的那个回应是不是对那个的回应？不是。所以福音如果没有讲清楚，你给别人做邀请别人做觉知祷告这个东西啊，他有可能，很有可能没有重生，也有可能重生了。为什么？就是你虽然没有给他讲清楚，你虽然没讲清楚，就像你比如说我讲一个小时的东西，讲一个小时的东西，我内心我作为讲的人，我知道说啊，我哪地方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呢是来铺垫的，什么东西呢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东西的，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前后有几样东西的话，哪一个是最核心的，哪一个是从这里头衍生出来的，讲的人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吧，要不然你在讲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听的人不一定就听到这些啊，听的人往往听不到这些，他是都用自己的理解在听。所以呢，你可能你讲的真的是不对的，就说我不能，有时候也不是不对，有时候是不全面不准确，甚至真的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但是呢他或许在其他地方他已经听到一些，或许你讲的这里头那最后就一两句是那个涉及到比较福音的，其他都是比较次要的，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他所回应的他所回应的是针对那个，所以他如果针对的是真正的福音那个回应的，那他就可能就重生了，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给简单给别人说我带你觉知祷告你就重生了，你信耶稣你就重生了，这个涉及到我们到底传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就算你传的是对的，他理解的是什么，你所讲的跟他所理解的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所讲，我就像刚才说有好些点，有些东西呢那个真理是需要平衡的。什么叫平衡呢？我说的平衡就是说有两个东西向着相反的两个方向在拉扯，当你把它拉扯平衡的时候，均匀的时候，这就是对的，你向这边和向那边就是错的。很简单的一些例子了。你比如说到底我们人怎么样看自己，如果你在肉体里，在亚当里看自己，神的话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自己，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所以你如果在肉体里没有良善的，你以为你好，你那好全都带着私心在里头，从来一个人的好在肉体里头的好为别人好，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好， 为别人好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如果为别人好对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就没有兴趣了，对不对？所以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是一个看法。但如果你只有这个看法，那你就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对吧？真正的做基督徒，重生了以后领受在基督里头这个新生命，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好。你看没，这两个好像是相反的，一个说你没有一点好，一个说你是没有一点不好。但是这个要怎么样，就是把这个要明白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叫在基督里，这两个平衡起来你就对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当你去讲的时候，就算你讲的人明白，你讲的人不明白，那你就更难给别人讲明白。你就算你明白，听的人往往听不明白，他往往是选择他所喜欢听的那一面在听，然后他理解的东西跟你所讲的并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今天就算你讲的对，对方呢也不一定听得对。所以今天真真不能说给别人这样子我带你做一个觉知祷告你就得救了，没那么简单。真正得救就是圣经上神话，神的话告诉我们的，当神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活泼长存的道，那真正的福音，这个是神自己的话，他进入人内心，人接受他的时候，这个人就重生了。他可能是通过你带他做一个祷告，但是呢，最终如果他重生了呢，不是因着那个祷告，而是因着神的话进入他的心了。所以我们准确的是，我们更加准确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别人做？就是说，你可以带别人去做祷告，让他接受耶稣，但是应该告诉人，我们真正的让我们重生的，不是说我今天是不是很真诚的做了一个祷告，因为你的真诚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理解呀，你所听到的信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跟别人更仔细的讲到说，真正的重生是神的话进入人心。所以当你今天做的祷告，如果你内心深处真的是明白这个原来的不好，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做什么，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过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就好像一个种子，我今天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种子，一个是塑料或者是人合成出来的一个什么材料做出来的，另外一个是真种子，你做的那么像，两个一模一样，哇，外边谁都看不出区别来，很容易看出区别。把它种到地里头，放在合适的这种条件下，隔一段时间它有生命的它就长出东西来，没有生命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的，对吧？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所以重生就是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进入到人内心里头。如果有这一个人重生了，生命一定改变，他的改变的速度的快慢大小取决于后面的有没有浇水，对吧？有没有施肥，有没有合适的温度，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所以呢，后面的教导，我们所有后面的教导都是因着一个人已经得着了基督这个生命。如果他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培训，做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门徒训练，他都没法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告诉别人，这样子你不要觉得这样对别人来讲好像太 harsh 了，对吧？实际上这个是把一个真理告诉他，真理告诉他。你发现主耶稣做一件事情，主耶稣传福音根本不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今天恨不得把所有的人差不多一点就赶快拉进来，对吧？耶稣呢，他反而是把很多跟着他的人给赶走了。你看没有，在约翰福音里一开始记载到说，有很多人因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那个交托给他用的词就是信他们，他们信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存的是什么，他们的心到底有没有真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还是只是因看见他行神迹，我现在跟着他，哎，跟这样一个王将来有好处的，不就是为了自己吗？然后等着后来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他后来他离开那个地方那些人后来跟着他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然后就讲了一篇关于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他就讲的他是道成肉身，他的生命要赐给世人的，你会发现那些人就走了。 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剩下的门徒说，你们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你看没有，真信的人赶也赶不走，不信的人留也留不住。为什么留也留不住？你只要讲一些东西是他自我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就算从神自己来的，他还是不要的，因为他要的是自我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如果用其他的方式，各种各样请客吃饭的方式把他留在这里，最终来讲他还是离开的，本来就不是属主的人。所以真正传福音就是要用神自己的话去，耶稣不是说你们得人要读得如得鱼吗？用神自己的话传出来，人真正愿意领受上帝话的人，这些人就是属神的人。所以如果教会真的是照着神的话这样子来做事情啊，教会可能你可能会觉得教会会 小很多，也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因为教会里头如果真正是属神的人，里面真正可以追求神，让神的生命在这里出来，会把神的真生命表现出来，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相信，因为这是真东西。但是教会用的不是神的方式，用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试图来让教会有更多的人，结果很多人不是真信的，不是重生的，也没办法被建造起来的，神的生命和见证在教会里表现不出来，更多的人是不愿意来相信的。一个假的东西，假的宗教，不信主的人不是看不出来的。有什么看不出来的？你所讲的，你说是上帝把他的生命赐给人，这就是福音嘛，白白赐给人。如果你们信的人里头都没，我也没看着你们跟我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对不对？那你今天要让我信，哪那么容易啊？我们不是说今天讲一个什么一个理论，大家信也好，不信也好，都差不多的。今天所讲的是福音，是神把他的生命，宇宙万有的主宰，把他的生命白白赐给人。所以如果你讲的这个是真有其事的话，你岂不应该表现出来有这样子的东西吗？当然我可以说不一定你能够完全表现出来，但总要有一点什么东西，我发现是人靠自己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再大的努力也不可能做得到的。那我今天也说，这里头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是不是？所以今天真正用神的方式，我敢说啊，你会教会人会更多。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里头啊，充满了人心饥渴的人，人的内心深处没有平安，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清楚，人活着其实常常在痛苦和失落当中。但是人需要的是一个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如果有真的东西，很多很多人会信的。但是没有真的东西想把人拉进来，这个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事情。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当人真的内心里有问题的时候，请问如果我真的身体有病，你说你有一副灵丹妙药，最后说服我吃了下去，我的身体有没有好？我知道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我内心里头的问题，我人生当中的问题，你所告诉我的答案，如果不能够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我怎么会继续信？我怎么会告诉别人，哇，这个东西，这个太奇妙了，真的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需要的就是一个真东西。所以在这里就知道，这让人重，就是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人，然后让人里面有这个新生命，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如果把光讲这个，可能就可以讲一个小时，不能讲了。好，我们往下看哦。然后你看这重生这个事情哦，重生事情基于什么？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里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重生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历史上死里复活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让几个人死里复活过？ 但那些人复活了以后还是死了，他复活以后他有的身体，他有的身体生命还是原来的，对不对啊？就等于说一个人休克了又回来一样的，就觉得还是原来的，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没有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上说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死里复活的以后的那一个耶稣基督，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是完全都是父神的产物，所以他是神的儿子。那一瞬间才地上有了一个人，他可以完完全全的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就是从神里面的生命生出来的。那个身体不再是玛利亚所赐给他的身体，玛利亚给他的是肉身，那个时候肉身没，那个肉身不见了，对吧？死了，复活的那个不再是原来的肉身。所以我们的重生是什么？我们的重生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历史上这个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但奇妙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人死里复活了，他是把所有的人类，我上次有讲过，把所有的人类在他里面，就亚当里头的人类就结束了，然后他里面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来发生了呢？这个对有的人来讲很难理解，最容易的理解就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对于我相信的人来讲，我相信的时候我领受了基督的灵，对吧？我们有很多处经文看到过我领受的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我所领受的灵，如果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有没有，就我所领受的那个灵有没有经历过死与复活？有，在历史上已经经历过了。那我的重生这是基于什么？不就基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发生，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只有相信、接受、认识到福音的时候，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才变成我，变成跟我有关系，变成对我有关系的一个事实了。因为我就领受了他的灵，对吧？我领受了他的灵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一同活过来。耶稣基督不是今天才死里复活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正是因为我们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这样的事情才能够发生。如果人没有灵魂体啊，比如说没有灵这个东西，人呢就是外面的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精神世界，对吧？我的思想、意志、感情，如果就是这样一个，大部分人对自我的认识就是这个。如果只有这个，你不能跟他一同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他2000年前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在哪呀？对不对？你还没有出现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正是因为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才可能有这么一件事情，你才能够跟他能够共享他所经历过的这个事情，他的经历才能变成你我的经历。如果没有灵这回事，你就不能够，这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不可能发生，这是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如果你去更多的想一想，你都觉得啊，这好像有点想不明白那种感觉，对不对？有点想不明白那种感觉。因为我们讲到，等会要讲这个灵啥是真正的我，居然真正的我是先改变了，然后后来我感知到的我开始改变。当然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这否则就是这样才比较容易嘛，已经改变了。再往下看啊，好，我把这里再稍微讲一下。我们人有灵，我重生的时候我接受了救恩，我领受了基督的灵，这个时候基督所经历的事情就变成跟耶稣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就变成我的经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没有接受前呢，那我的灵呢？这好像有点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不太容易讲清楚。我基本上现在的理解啊，就是说灵呢是一个超越历史和空间、超越时空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大家总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吧。圣经里有一些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比如说他说在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 原文说腰中了，中文翻译成说他在他的身应该说在身体 身子里头了，就是他原文是在他腰里头了。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利未的爷爷嘛，对不对？是他的爷爷。嗯，所以当啊，哦，雅各也对对，曾祖父，对，爷爷的爸爸。所以当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利未还没有出生呢，对不对？利未做祭司呢，又是在后啊，利未都没有做祭司，对吧？这在后面才有的，所以这个利未的子孙才做祭司嘛，所以那个还更远更远更远了，对不对？但是呢，利未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他其实原来借着亚伯拉罕已经向麦基洗德象征基督的这一位献祭了。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是超越时空的一件事情。虽然作为人来讲，他那时候还没有人的经历，但是他的那个灵已经在里头了，超越时空的事情，对不对？超越时空的事情。为什么超越空间呢？耶稣自己说，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在地上还是在天上？看你说什么。你说他的身体在地上，绝对不在天上。说他的灵呢，又在地上又在天上。神的灵充满万有，然后灵还超越时空，还有一个灵在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充满了灵，还是物质世界在灵里面？就是你看里外的关系啊，其实两者都有。保罗讲过一句话，当他被提到三重天的时候，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晓得。什么叫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呢？他说哦，我从我里面身体里头出来了，进到三重天，或者是这个，也可能是或在里面，原来三重天就在我里头，在灵里头，我只是好像从一个小的进到更大的里头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灵是超越时空的事情。所以呢，虽然耶稣基督他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所有信他的人其实都已经死里复活了，这个是从灵的角度来讲。但这个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个超越时空的事情。所以当我作为一个有一天我会真的重生，我之前呢，我到底是有没有重生，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去理解它，去讲它。其实不需要过多的去拘泥于说，哎，那个时候我的灵到底重生没有重生啊？你在基督里头的灵已经重生了，你在亚当里头的灵，你还是活在死里头，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超越时空的，它就会有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人的经历，这是重要的。过多的去想那个超时空的事情，会想不明白的啊。我们就去理解，对我们人来讲很简单。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降世，他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献上，然后他死里复活，他就是得着这样一个生命，就被称为永生。这是在人里面可以有的这个生命，叫做永生。他就是把这个赐给人，让人不在灭亡当中。约翰福音5:24-25，主耶稣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出生入死，是出死入生了，就从死里头出来，进到生命里头来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每一个人在没有真正明白，真正没有领受神这个活泼长存的道，没有领受神的真福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人是在死亡当中。这个死呢，不是说我今天我就已经死，我就在好像身体就已经大家常常说的那个死亡，是说我现在活在跟一个生命的泉源断开，就好像一个枝子，它已经从那个树上被切下来，它现在好像还有生命，它会叶子，还有叶子里头还有一定的新陈代谢，但是呢，这个时候生命跟那个枝子，对吧？枝子跟那个已经断开了，所以它的死是一个事实，它留下来的生命只是一个残余的生命而已。他说，你在这种状态里，当你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时候才进入新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魂呢、啊、听明白福音，认识到自我的不好，接受福音发生的，这个很简单，对吧？好，再往下看啊，刚才讲基督进入我里头，我也进入基督里，这同样这个大小的关系，基督在我里头好像他比较小，是不是啊？我进入基督里好像他比较大，事实上就是一个融合或者合一。格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一个概念哦，甚至可以说把福音的所有的东西全涵括在里头了。当然我说这个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里头这两个是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在描述，对不对？不同的角度在描述。所以我说这里说与主联合或者与主合一，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底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他说我们在基督里，还是讲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什么叫做我在基督里呢？他这里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身体的概念。本来我是属自己的，实际上也不是属自己的，我在亚当上面，对吧？亚当好像一个人，或者亚当像一棵大树，我是其中的一个枝子，是亚当的一个肢体，我表现出来的是亚当的那个生命。然后当我重生的时候，我今天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肢子或者一个肢体，我在表现他的生命。所有其他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在不同人身上的一个表达，不同个体身上的表达。就像那个枝子，每一个枝子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它结出来的果子应该是一样的，靠神结出来果子都是一样的，同一个生命嘛，它不可能结其他的果子。然后底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说上帝所设计的这个计划，在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给人有机会可以在基督里。有一天上帝好像就把一个很大的一个网或者什么，对吧？这是基督所有的东西都收在他里头，愿意进来的都收在他里头，然后没有进来的在外面的就沉沦了，是吧？所以就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讲到我进入基督里。好，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讲到相反，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接受神的救恩，他说这位讲到说他神啊，将来审判的时候，他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顺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这里你是不是说神好像就是说认识他相信他的人他就喜欢，不认识他不相信的人就把他干掉？不是，他的意思说他们要受刑罚，刑罚是什么？就要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其实就是说上帝是一切好东西的泉源，所有的好的，所有的善的，我们今天所以感知到一点点生命的喜乐，感觉到亲情，感觉到友情，感觉到温暖，所有这些好东西全都是上帝里面性情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人最终他不接受福音，就等于说自己拒绝了所有这些好东西。所以他说沉沦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离开神。但为什么会受沉沦？原因其实不是上帝故意把有些人赶走，而是人自己要不要上帝的问题。罗马书第二章6到11节，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觉得只是告他说的这个行为报应个人是什么意思？他底下才解释了，因为我们理解行为报应，这不就变成说行善积德嘛，对不对？不是行善积德，你看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换句话说，寻求什么？寻求永生嘛，寻求神自己嘛。所以恒心行善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的是 好像 well doing 还是 in good doing 我忘了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分词，在描述他在寻求这个好的东西的时候， 他的一个行为。换句话说，一个人内心深处真正在寻求好的东西，他是不是他行为就会表现出跟他这个内心深处的追求相应的一些东西啊，对吧？就这样嘛，不是说人靠自己去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要是要这个东西，就给你永生。换句话说，你要永生，你内心深处里真要永生，神就给你永生。他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跟前面相反的。结党，中文翻译成结党，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contentious。 contentious 就是其实就是说，你这样，你是这样子的，我偏偏不跟你这样子，我要跟你分庭抗争，就是底下说的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我不喜欢要上帝的这个东西，好的东西，我喜欢要不好的东西啊！你不喜欢要永生，那就不给你永生。所以上帝的审判再公平不过了，你内心深处真要什么东西，上帝就给你什么东西。好，底下来我们来讲啊，重生之后的我，重生之后的我最主要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个灵彻底改变了。所以你如果看我第一幅图，这个里头的中间我把颜色已经改成一个白色的了，基督十字架在那里头。所以从这个图里头看见灵彻底的改变了，彻底的改变了。而这个灵是基督的灵，所以它里面有着跟基督一样的一切的本质是一样的。用第二幅图，灵彻底改变了，就是一个树的根完全改变了，而所有树上面的生命它基于什么？它完全基于里面的这个它的根里头的生命，所有东西都是从那里长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这个灵改变了，就比第一幅图传达出来的意思有更进一步。第一个只是好像我里头的一部分改变了，现在讲的这一部分啊，可是一个你全部的生命赖以为生的那一部分改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的全人就已经改变了，是不是全人就改变了？你想那个树上的那个树干，它的营养从哪里来？它的生命从哪来？从根来。而树叶的树枝和树叶，它的营养从哪里来？它的生命从哪里来？从树干来。那树干又是从树根来。那是不是当那个最终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东西一改变，其实前面的都全部都改变了。至于那个结果是不是都那个果子每一个都是根据新的那个，那取决于你上面的那些是不是完全把可以说是认同相信接受底下那个生命，还是你把它自己关闭了。关闭了以后，你人其实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你却没有经历到这个改变带来的一个果效。如果用第三幅图画这个冰山的这个，当我说灵的改变还不只是说冰山底下的那一部分，是冰山所整个冰山所坐落的在那个这个水里头的那个水改变了，那个水改变了，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有冰山之所以赖以生存，是好像从那里头不断地进行在一种交换应该不交换不准确，因为交换不就把坏的东西交换进去了，应该是单向的，对吧？吸收，对不对？所有的都是这样子吸收来的。那个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以后还要讲，先不能太仔细的花时间在这上头。而重生之后啊，所以这里讲得着心灵，灵与神相连，整个人被称为是活的。因为灵是真正根本意义上的我，所以当重生的时候，我真的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然后你看这件事情在旧约就已经预言到，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里头，旧约里头，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就把新约，这个新约怎么样能够实现，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实际的事情，他讲明白了。他告诉我们，你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再怎么样上帝管教他们，他们最终还是要拜偶像，他们还是要行恶，他们还是要离弃上帝，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将发生彻底的改变，他说赐给我们个新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既然是心灵，是不是说原来的是旧灵啊？原来的是旧灵，在旧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个是这个是旧的， 当然我刚才也讲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件事情，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最后一个亚当。那我今天我们生下来的人到底是亚当还是基督的后裔？我觉得这是从肉身生的人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生命，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生命，我在我重生之前那个还是在亚当里活出来的，就是亚当的生命，对吧？活出来就是亚当的生命。但是呢，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灵进，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改变了我们里面的生命。而这个时候呢，他因着我里面有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跟上帝是合一的，就可以领受接受上帝，从上帝来的东西，或者说领受接受上帝自己。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吗？他说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属血气的人无法领受，反他们不能够明白，反倒以为愚拙，因为这些东西啊，唯有属灵，英文说的是 spiritually discerned， 是用灵来分辨和领受的。所以呢，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器官。这个东西啊，其实还不只是器官，是我的那个真的那个我。那个我在基督里头的我，他可以从上帝这里领受东西，他可以从上，而上帝的圣灵，他说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他来改变我的心。心就是人的，你的，我们的一个 core， 我们的这个中心，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内心，对吧？人都知道，当我想到我的内心，想到你内心里头的你那个我，这个我不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灵，因为这个是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是我们感受到的，实际上是你的信仰系统，我相信什么，我的价值观，那个东西最深处的，就是那个我经历当中的那一个魂里头的这个可以感知到的这个东西，圣灵来教导我们，他把这个内心改变，变成肉心，就意思说可以接受领受上帝的东西。而为什么可以内心可以这样呢？我里面有灵，灵是知道上面上帝的事情的，灵是知道上帝的事情，他就可以领受。原来没有这个灵，你最多可以接受上帝的一个影响力。这是我们前面讲的，旧约的时候，他上帝的灵也可以感动人，但是你是接受他的一个影响力，你并不是把上帝自己能够真正接受进来。但你新约的时候，因着这个重生的灵，我们今天可以整个把上帝、把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这样子来接受进来。然后，约翰福音3:5-8，这里主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至于这个水和圣灵生的，我想圣灵这很明确，水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从圣经里头可以看到，我起码可以看到两件事情，一个地方呢，就是水常常用来象征，当然用来象征灵，水用，比如说从羔羊，从神和羔羊那里流出来的这个也生命和明亮如水晶，就讲的是圣灵，对吧？讲的是圣灵。然后呢，但是水也常常用来象征神的道，比如说以弗所书里讲到的是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对吧？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主耶稣讲到因着我所说的话你们已经洁净了，对吧？所以他常常用水来象征神的道。那如果用从说人是从神的话和圣灵生的，当然是合理的。哎，还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就是在主耶稣讲这个话的后面，前面其实都讲到水的事情，比如说是他前面变水为酒，后面就讲到的是，施洗约翰在那里，就是那里水多，所以众人都去那里，受洗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当一个人啊，当这个水从和圣灵生的人，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人起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责任是什么？我的那个责任是什么？我不能生自己，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人内心里头只有我才能做的，谁都不能做，上帝都不能做的。 自己是不是真愿意悔改，是不是真愿意放弃自己生命，真愿意死。就好像这个他们当时受洗是什么意思，我原来的那个生命愿意放弃掉，现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是说得通的。但不管怎么往下看啊，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当他讲到重生的时候，显然不是讲肉身生的，就像尼哥底母有点 confused 啊，人已经老了，怎么样重生呢？难道能够重新进到母腹当中再生一遍吗？再生一遍还是肉身，所以不是用这个方式。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吸起风随着自己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因为风和灵是同一个词啊。所以如果你看原来的意思，可以说是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灵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就是它那个词啊是同一个词，描述的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好像就是一个比喻嘛。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之后，因为有着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个灵里面他是基督的灵，有基督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就会出来改变人。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我们思想里头有各种各样拦阻上帝工作的事情，他很快就把人改变了。他里面那个生命啊，我们听灵魂体，有的时候啊我们属肉体，我们习惯了靠自己，所以一听完了就我要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他不需要你我释放出来，他自己就会出来，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拦阻了他出来。你可以想啊，就说在我的思想里头，如果有一个地方是能够让他可以出来的，他就出来了，有另外一个地方他可以出来的，他就又出来了。所以心意更新是什么？心意更新就是把那些拦阻除去，心意更新就是用神的话来取代我们人的思想，这样呢你里面的想法跟他里头一致了，你就不拦阻他了，你就不拦阻他了，他自己就出来了。所以我越在这里头思想这些神的话，我越明白一点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上帝的责任是什么。你如果在这上面搞错，你一定就经历不到这些实际。你要去做上帝做的事情，这叫律法主义，对吧？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做上帝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不去做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把一切东西全归结成上帝的主权，上帝要做的什么都能做成。但是呢，上帝却尊重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他造这个星星是这样子的，那个月亮，那太阳，它的规律不需要你我去操心的，对不对啊？它就是那样子，上帝都完全听命于上帝，他们是死的嘛。但是人不是这样，上帝造人是让人可以来选择，我到底顺从不顺从上帝的旨意，我顺从到什么程度。所以不是说上帝他的能力不够，而是上帝把这个交给，所以当我们要是认清楚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神做的，就简单了，这才活在信心当中。所以我如果知道里面的那个生命啊，根本不用我去操心他怎么样来，我来好像 manipulate 他，我怎么样告诉他这个告诉他那个，让他做这样，那我不变上帝了吗？对不对？所以那个不需要你操心的，那个里面有神一切的智慧，他一切的规律全都照着上帝的旨意自己自发自动的在运行。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来把我们外面的这个拦阻他的东西去掉，这个去掉呢也不是我自己能够去掉的，这个是我真想去掉，然后当我听我读圣经的话，用寻求的心，用祷告的心去读他的话，去听正确的道的时候，神的话进来了，我里面错的思想就改变了，就被取代了，然后它里面的生命就相应的就可以扩大。所以如果这样子明白这个，我们的生命就简单了，不要去操心上帝要上帝自己他的灵他的话要做的事情，我们就 focus 在一件事情，我怎么样能够来寻求上帝，依靠他， 让他的灵来教导我，来改变我，改变我里面的思想。好，再往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12到13节，这句话讲得很清楚。简而言之啊，就说就他说的，这等人，一个人重生之后，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句话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句话，乃是从神生的。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因为里面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神就变成我们真正意义的父亲了。这就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啊，父亲跟儿子都信主了，可以称弟兄。肉身上父亲当然是这个儿子的父亲，但这是肉身的父亲，真正那个里头的那个生命，一个人重生了之后，真的就变成兄弟了，对吧？因为那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嘛。我想如果我们常常内心里头，你真的相信自己里面的生命啊，是神的生命，神是你真正意义上的那个父亲。我说那个真正意义上，就一点不夸张，不是说哎呀怎么从某个意义讲，这是从最根本最实质的那个意义上讲，就是这么回事。他是你的父亲，你重生的时候，你一切的东西，你一切的供应，全都是父亲给你预备的。哇，这真的是不得了的真理啊。而且呢，你再想一想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父神就是我们完完全全每一个层面意义的父亲，灵魂体的父亲。就好像主耶稣刚才我说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肉体不再是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肉体了，他的身体不再是玛利亚给他的那一个属肉体的那个身体，他那个时候身体是个复活的，从父神那里所生的这个身体，这是灵啊。这个当然后面还要再讲。再来看魂啊，稍微简单一点讲，魂就是自我意识啊。魂我在这里特别说的，虽然大家我们说魂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其实思想、意志、感情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你的思想是你里面生命的一个表达，对吧？是不是思想是里面的生命的表达？就不要把思想本身，头脑上想这个思想就是我，这个是我的一个表现，应该这么说。所以思想、意志、感情，这全都是我的一个表现。那我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不管你如果去看心理学，我不知道心理学到底怎么说。圣经里头讲的真正的那个我是灵，所以我才是他的儿子，天父的儿子，对吧？那才是真正的我，所以那个是真正的我。但是呢，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这个自我意识，这就是魂。自我意志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就对自我的这个感知和认识。所以呢，这我为什么用冰山这样子来，这个图画就比较容易，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里面的那个水，你今天你不能够全部的感知和经历到它，但那个东西就是你，就是真正那个意义上的你。今天当你的自我意识在更新的时候，自我意识跟它越来越一致的时候，你就越认识到在基督里头那个真的我是怎么一回事。这跟搞科学是有一点相似的啊。什么意思？我今天的身体，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对我们自己人体细胞各方面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就算现在科学已经认识到不少，你我如果不是专门搞那个的，那就知道的更有限了，对吧？知道的更有限了。所以呢，我所知道的，有的时候你担心啊，你可能其实是因为你不明白什么事情。你如果真正知道怎么一回事，你可能就不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认识的，随着你的认识的增加，它并没有说那个东西就改变了，但是你的经历可以改变，对吧？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哪里疼，然后后来呢，你上网去看了一些，哇，这个东西，哇，完蛋了，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病，然后你就开始害怕，你就开始担心了，但是呢，你实际上没有得这个病。只是一种某一些什么假象，对吧？ 然后呢，后来你知道去看医生的时候，良医告诉你诊断没有问题，哎，你马上感觉好很多。你的那个真正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其实在你相信不相信认知什么之前，他没有病，他是没有病，但担心多了又真的会出其他的病来啊，那是另外的。但是那个没有那个病就是没有那个病，但随着你的认识的增加，你的经历就不同了。同样在灵上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对他的认知根据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告诉你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圣灵启示你才知道。随着你对他的认识，你就越来越不担心了。为什么不担心了？那里面是基督的生命啊，我们后面要讲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越认识到里头是基督的生命，越就不担心了，没有问题的。所以呢，魂它是这个自我意识啊，我自我意识对重生的人就有这样一个选择，有一个我经历当中的我，我过去从小到大伴随着我的那个经历，这是旧人的经历。我重生之前，我这样子一直经历过来，所以我曾经有一些软弱，曾经有一些不足，曾经有很不好的一些经历，那些经历呢，今天都在影响着我。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些东西所影响，所以才抢了祖先的咒诅什么之类的。其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那个都过去了，那个经历过去让你失败干什么？那个不是你，那个是原来过去的那个你，今天是基督里头的，这才是真正的你。所以这就叫做不再认同接受这些东西。我去认同什么呢？我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讲到说乃是从神生的。我来认同，这才是我。当你有这样子对自我的认识更新的时候啊，对，我这里说开始对自己有全新的认识，这个自己新的在基督里自己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你随着你对他的认识增加，你就放心了。你对他你不认识，你就会不放心。你对他不认识，原因是基于你还抓着过去的那个自我，觉得那是我。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作为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其实常常活在一个幻觉当中，对不对？那个幻觉，那个你都改变了，但是那个人都死了，都已经完全过去了，都早都是历史的产物了，不在了。然后你觉着他在，然后他今天就是你，是不是啊？只有是因为有灵魂体才会有这么一回事啊，以后再来慢慢讲。所以你看没有，在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一般人都没有这些观念。如果这，但是你没有这个观念，你就看不懂罗马书这在讲什么。我就不仔细的讲这经文了。你看讲罗马书，它整个都讲到说，你要认同自己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了。所以今天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今天这个我，它跟那个罪没有关系的。今天那个我，重生的那个我，在基督里的我，基督复活的基督，他怎么可能跟罪有任何的关联？光明和黑暗怎么可能有任何的相交？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这样子看的时候，就等于你在你的身体里头，在你的思想里头，又把死引进来了。重生的时候，这事情都发生了，你跟罪和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今天活在幻觉当中，就等于说把这些东西不断的又吸收进来，不断的让它在影响着我们的感情，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嗯，然后底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节，你看没有，保罗完全就是从这个角度看。他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没有，他没有说是我做的。我们基督徒每一次犯罪了，都成为其他在肉体之下的基督徒的一个，就是一个指责你的 指责你的一个，或者向你证明你还是罪人的一个证据。你看你是罪人，因为你犯罪了，这就是违反圣经里他说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觉着那个你就是罪，罪就是你的话，你永远不要想脱离罪的，你永远不要想脱离罪的。罪它本身是软弱无力的，在物质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权势，它唯一一个方式就是找人去跟它，把它好像带进来，加带进来。它在世界里，它不能自己就出来的，属灵的东西，对吧？你今天你跟他认同，我就是罪，罪就是我，你就把它加带出来，你就把它表现出来，罪就在这个世界里很活跃。所以今天的这世界为什么这么坏？除了一个原因是亚当，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你知道我说意思吧？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做的。所有的人里面没有重生，唯有一个希望，就是基督徒认识到我里面是神的生命，我跟罪没有关系。所以当基督徒进来的时候，这叫做在世界的光，光显在黑暗当中，你们是世上的盐。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把神的生命表达出来，带出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状况。所以今天世界这么坏，亚当的事情已经做了，对不对？剩下就是基督徒的原因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我们不明白神的话。好，再往下看啊。哦，这里我要再说，这就为什么啊？你如果教导基督徒让他自己认为他是蒙恩的罪人啊，这是完全违反圣经的一个教导，完全违反圣经。所以是最是就是跟人的天然的思想最一致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教导这个，但是跟圣经、跟重生、跟整个救恩完全相悖的一件事情，让人继续活在罪里，让人继续活在死里头。好，底下我们直接看到最后，只有几分钟，我们讲最后一个，魂靠着圣灵及重生的灵，让身体经历基督的复活大能，让全人来侍奉神。现在我们想，信主以后，重生以后，我觉得重生以后，刚才讲了灵的状况，也讲了魂的状况，身体是什么状况啊？身体的状况，这个时候身体不是那个像那棵树啊，那树枝上面的树叶果子，它呢一直就是在靠里面的东西嘛，对吧？一直在靠里面的生命力，生命力是从里面来的。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原来是旧灵，现在是心灵，现在是心灵。其实身体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对吧？你原来是在这棵树上，现在在那棵树上，你接受的生命全都是那棵树上的，新树上的。其实身体都已经改变了，我说这个改变是它的源头改变了，所以你领受的东西就在改变当中。所以让你我今天活着的是什么生命，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今天靠什么活着？靠他里面的灵，靠他里面的生命。耶稣今天在父神的右边靠什么活着？就靠跟你我重生之后同样有的那个生命活着。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他如何，这个用现在是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就是什么状态。他靠那个灵生活，他不靠任何其他的生活的，他靠那个灵生活，我们也是靠那个灵生活。我不是靠亚当的那个灵生活，那个已经过去了，我靠的是基督的灵生活。但是呢，身体有个什么问题？身体呢，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重生前，甚至就算我重生后，我的心思没有改变之前，身体因着以前的生活，它保留着错误的记忆和条件反射。记忆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啊，就现在对生物有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事情发生你的头脑当中，你的脑细胞当中，它是有 physical 的物质上的一个改变的，就是有些蛋白质被合成出来，它跟你的记忆是有关系的，它的你的里面的这个神经细胞，这些东西网络形成学习，这都是直接在改变的。我们身体在重生前，因为没有跟上帝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在生活在那样一个状态里头， 这些东西啊，都已经写在你的记忆里头了，这个条件反射已经建立了。就像我们以前像那个狗，那每次这给它喂东西就打铃铛，每次喂它后来打铃铛的时候它就会流口水，其实铃铛又没有，又不是食物，但它养成这个条件反射了。那这就告诉我们，身体今天的状态是真的，人生病真的会有生病的，基督徒真的可能是可以生病的，对吧？但是呢，我要加一个但是，但是这个记忆是会可以被改变的，心意更新就是改变哦，对不对？你不再去认同他，你今天有新的记忆，这就会有新的经历。当我认识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就开始经历我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今天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当我每一次用信心走出一步的时候，我发现哎，过去的软弱今天不再辖制我。你现在是不是就开始有新的记忆了？这个新的记忆新的经历就开始 physical 的改变你的内心世界。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被改变的。一方面刚才说这是个真的东西，所以不要以为这是那个东西是幻觉，那个东西不是幻觉，那个东西是幻觉带来的实质，对不对？但是那个东西就好像这个计算机里头的 data， 它是真的，但是可以被 erase 去上新的东西的。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的身体可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的。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这里所讲到的，他说然而，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读啊？应该说这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身体里头已经有死的这个痕迹，心灵上就是灵，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的工作从里向外的，从里向外的。我那个东西已经得着了，我只是以前把它挟制在里头，所以它不能够出来来更新改变我的身体的状况。我说这个身体啊，就包括你的情感，这都全包括在里头了。我说这个就是说整个我们这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然后这个东西改变呢，有的人就会觉得啊，如果这样子，你是不是你信耶稣你不死了？圣经没这么说啊，圣经上说这个叫做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就说你今天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死里复活，胜过疾病，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东西啊，真的，上帝给你在永生当中所预备的东西，全部都已经包含在这里头了，将来只是去发掘它、认识它而已。但是今天呢，有的人就说，哦，那像你这样子说的话，那基督徒也不生病，也不死了。你今天不相信里头有这样一个生命，你一定会经历疾病，你一定会经历死亡，对吧？一定会经历，你一定在这当常常在这软弱瑕疵当中不可能出来。当你去相信的时候，从你实际上你不可能绝对的相信，因为相信是什么？当你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但实际上说我们如今仿佛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今天的这个眼光不可能绝对的看到这个真实的。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不能绝对的看，我就不去看了？那不是，我要尽可能的去看，我要尽多的去看，我看到什么地步，我认识到什么地步，我就经历到什么地步。所以呢，基督徒真的可以经历到他里面的生命胜过一切的疾病的。你不，有些人怎么都相信不了，那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情。但是确实有人就做这样见证，几十年没有生过任何的疾病。所以人说，不要叫醒我，这个东西对我 work， 你不相信算了，对不对？但不要叫醒我，这已经 work too late， 你不要来向我证明这个东西不 work。你不相信当然对你不 work， 对不对？但是不要去叫醒人家，不要去说服人家已经相信、已经经历到这个事情。你想一想，人家几十年不生病，人家因着相信这个几十年不生病，你常常在生病，然后你想要向证明别人说你所相信的不 work， 你 你只能证明你自己不相信，在你自己身上不 work，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真的是太宝贵太大了，太宝贵太大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极宝贵的应许。哦，主啊，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把这样一切的恩典全部白白赐给我们，仰望主你的圣灵来教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那个进入更多的进入耶稣基督的实际。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